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一个新的系列开始，叫做光照系列。今天第一讲，题目是福音光照神州。福音，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呢，耶稣带给世人的好消息。在圣经新约一开始有四卷书，这四卷书的名字叫做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。这四卷书都是记载耶稣的言行，所以都以福音为书名，只是前面加上写作者的名字而已。可见记载耶稣带来的好消息就是福音。福音最早传入中国已经是明朝中叶的事情了。在明神宗万历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582年，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。利玛窦从澳门登陆，努力学习中文，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。几年以后，利玛窦到了当时的京城北京。利玛窦入境问俗，他换穿了中国士人的衣服跟装饰，结交了一些做官的士大夫，并且觐见了明神宗。利玛窦向皇帝进贡了一些礼物，这一批礼物包括了耶稣的画像一幅、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一幅、圣经一本、镶嵌做珍珠的十字架一座、挂钟两个、世界地图一册、意大利琴一支。明神宗对于利玛窦的贡品啊，表示赞许。但是这位皇帝最有兴趣的是挂钟了，因为这挂钟是中国人未曾见过的东西，美观而又有实用的价值。然而明神宗担心，如果挂钟坏了，那中国可没人会修啊。于是下令，为了要维修这个挂钟，特别准许利玛窦留住在北京。有了皇帝的特许，利玛窦就留在北京和朝廷的官员们交往。由于利玛窦能讲流利的中国话，能读中文的书籍，又懂得中国上层社会的礼仪习俗，所以当时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呢，很多人跟利玛窦都成为好朋友。其中以翰林枢机事徐光启和利玛窦最亲近。徐光启不但他本人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连父亲儿子全家人都受洗了。翰林枢机事是个什么官呢？翰林枢机事是翰林院中间的一个官职。当时啊，翰林院是一个很清高的机关。翰林院的官员派出来以后就会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，所以当时的人们把这个翰林院看成是执政大臣的培养所。徐光启是翰林院枢机事，所以徐光启的前程远大。他既然信了基督教，这对于其他的人一定会发生影响。 除了徐光启之外，另外一个朝廷大臣叫李之肇，李之肇也全家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当时中国士大夫们是瞧不起外国人的，认为外国人是蛮夷之邦，文化落后。可是利玛窦这个长了胡须绿眼睛的外国人在北京却没有被人轻视。朝廷里面几个执政大臣，像叶向高、冯木刚、曹于变、李之肇等，都是利玛窦的好朋友。北京的士大夫们对利玛窦的道德跟学问无不钦佩和敬重。明神宗万历38年的3月，利玛窦在北京病逝，安葬在北京的郊外。利玛窦去世以后，仍旧有几位欧洲来的神父在北京，像龙华明、庞迪我、熊三八等人，但是他们不如利玛窦有影响力，所以传扬福音的工作并没有进展。到清朝的初年，仍然有许多的传教士留在北京，可惜在雍正年间，由于政治斗争，政府下令不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居留，于是使得中国传扬福音的工作就完全中断了。一直要到清朝末年，随着欧洲列强的势力深入中国，传教士才又把福音传进中国来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，在许多的欧美传教士努力之下，福音渐渐地传开了。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，福音的种子并没有结成一个丰硕的果子。在属于异己的中国人中间，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仍旧是居于少数的，所以向中国人宣扬福音有待加倍的努力。我是2006年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。有朋友问我说，你出生于佛教家庭，为什么会信奉基督教呢？的确，我的母亲是佛教徒，她是文盲，那不认识字，所以我母亲是拜佛，但是不会念佛经，但是她拜拜是很虔诚的，一个月中有半个月是吃斋的。他拜过很多的庙，从大陆拜到台湾，外出的时候逢庙就要拜。我们住在台北的时候，他拜的最多的是台北的行天宫。行天宫供奉的是关公。有一次我提醒他说，行天宫啊，不是佛教的庙啊，是道教的庙，信佛的人不应该去行天宫啊。我母亲就骂我不懂事，她说行天宫香火鼎盛，庙里面经常挤满了人，可见那是很灵验的，灵验才有那么多人去拜拜，有拜就有保佑啊，管他是什么教。其实我母亲的说法正是一般中国人的想法，中国人拜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，拜拜的目的是在求健康、富贵、幸福，完全是自利的，所以不问自己所求的是不是合乎公义，既然所求的是自己的私利，只要有求必灵就好了，何必管他 是什么神，什么教呢？所以在庙里面的神像，那多的简直算不清。我曾经住在台北的中和乡，我家附近有一个庙，叫做三界庙。这庙里面供奉有释迦牟尼、观音菩萨、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关公、月杯、妈祖，还有大大小小几百个不知名的像。每个进庙的人都捧着一大把香，到每一个神桌前面插上一支香。如果你问他，你拜什么啊？他会瞪你一眼说，你要不要管是什么神啊，你求了能得到就好了。这个回答跟我母亲的说法是一样的，也正是一般人的想法。所以中国人对神是不忠心的，今天拜观音，明天拜妈祖，后天拜关公，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什么都可以拜。难怪台湾的各个庙宇都要塑造了许多的像，那些像是谁啊？来烧香的人根本不知道。有的时候有人会去问问庙里面的和尚，这和尚就会随口回答说，哎呀，那个是板提菩萨，那个是伏虎藏尸。那再问一句，最后板提菩萨、伏虎藏尸又是什么神呢？这和尚摇摇头就走开了，老实说庙里的佛像那么多，他也弄不清楚哪一个佛像是的来源是什么啊。我随母亲拜庙拜了几十年，但我对寺庙没有产生感情，只觉得寺庙里面人潮拥挤，烟熏的我会流眼泪。但是每个人只顾自己拜拜，拜完了哪回放在供桌上的供品啊就走了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动。我母亲常去几个庙烧香，但是从没有在庙里面结交到朋友。我跟在母亲身后拜拜，也没有结识到一个朋友。所以我对庙有一种感觉，庙里面香火很热，人情很冷。我虽然拜了几十年的庙，却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佛教徒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我读了一些佛经，我发现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空，万事万物皆是空。下面我讲一个佛教高僧达摩的故事。达摩是印度的高僧，南北朝时代来到中国，当时的皇帝是梁武帝。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信佛信得最虔诚的一个皇帝。梁武帝听到了达摩来到中国的消息，立刻就接见了达摩。梁武帝问达摩说，我盖了许多的庙，抄了许多的经，度了很多的僧人，请问这有什么功德？达摩回答说，没有功德。梁武帝又问说，为什么没有功德呢？达摩说，这些不过是世俗的小果报而已，就像随行的影子，看来实在，却是虚空的。梁武帝又问说，那什么才是真功德呢？达摩说，真功德是清净圆融的智慧，本体空寂。这种功德不能用世俗的方法得到的。梁武帝很怀疑的就问他说，那什么是佛法圣体中间的第一义理呢？达摩说，根本没有圣这个概念。梁武帝又问说， 既然没有圣，那么现在对我说话的人是谁呢？大摩说，不认识。梁武帝跟大摩的这一段对话很清楚地点出来，本体空寂，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空，这是佛教的中心，是真的功德。他们佛教所谓的功德就是空，而且最后大摩连自己本身都用不认识来形容，连自己都不认识了，这表示连他自己这个人都是空。到了唐朝，在湖北黄梅县有一个庙，这个庙由弘忍法师来主持的。这个庙里面啊，这个庙是佛教禅宗的基地，弘忍是禅宗第五代的祖师，他想找一个弟子做他的传人。有一天弘忍召集了弟子们，要他们对佛学的领悟写成一个偈子。什么叫偈子？所谓偈子是佛教的颂词，用四句话来表达意思，多数是佛教僧侣们敬拜的时候唱的颂词。弘忍的门下有几百个和尚，都想不出来要写什么。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就在墙上写了一个偈子。神秀的这个偈子是四句话，说生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这个偈子的意思是说，人的身体像一棵树，而心呢，很像一个镜子，要镜子明亮，才能看清楚自己的身体跟本性，所以要常常把镜子擦干净，不要让镜子上沾染了灰尘。这一首偈子是要告诉人，佛教的一个宗旨是明心净性。弘忍看了神秀的偈子，就对神秀说，你写的这个偈子只是到了佛学的门口，不过我们人们如果照这个样子去修行，也可以不会免得堕落了。第二天，有一个叫慧能的厨房里面做杂工的工人啊，他也在墙上写了一首偈子。慧能的偈子是说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个偈子的意思是说，菩提树、明镜台都是一个虚幻的假象，所以是无一物，不是物，根本是个假象，哪里会惹上尘埃呢？弘忍看到了慧能的偈子，大为赞叹，认为慧能了解学佛的真题，因为慧能指出了所有的事物都是空，这是佛教的核心。于是把禅宗祖师的衣钵就传给慧能，慧能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。上面我谈了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空，这个观念呢，我是接受不了的，我不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空，所以我成不了真佛教徒。2005年我第一次踏进了台北的教堂，听牧师讲道，后来自己读圣经，我发现 基督教跟佛教有相同之处，譬如说都强调慈爱、怜悯、善心，但是也有相异之处。譬如说佛教的人生态度是追求无苦无乐，基督教则强调人生要喜乐。佛教比较消极，表现出来是退缩的心态，基督教则强调得胜的人生，表现出来积极的心态。佛教讲前世今生，因果报应，基督教不认为有前世因果的关系。佛教讲轮回，基督教讲永生。我走过佛教的路，后来又踏入了基督教的领域，我比较欢喜基督教。我觉得基督信仰充满了阳光、温暖，给我许多感动，指引我人生该走的道路，导正我在做人处事上的态度跟方法。圣经里面不讲玄而又玄的空洞名词把戏，圣经里面讲的是具体、确实、有可行性的人生法则。进入基督信仰的世界，我不会觉得孤独、虚浮，我觉得人生踏实、和谐、喜乐，所以我知道我找到了正确的信仰。我脱离未信的日子还不远，还很清楚地记得未信之时对基督信仰抱持的怀疑态度，对基督信仰有许多疑问。我也曾和其他未信的朋友们讨论，他们也同样有满腹的疑问。正是由于这一大堆的疑问，阻止了未信的人踏入基督信仰。所以我觉得解答这些疑问就是扫除信仰基督之路上的障碍。我这个系列用意就是想为未信、初信或者已信的朋友解答一些对基督信仰的存疑。我会尽量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语来说明，所以我不会大量引用圣经原文，因为圣经中文译本常常不是口语化的文字。如果没有读过圣经，或者对圣经并不太熟练的人，引用原文常常会感到茫然。因此我讲解的时候将会依照圣经原有的精神跟含义，用我的话说出来。使徒保罗就说过，基督信仰不是靠着文字，是靠着经义。所以我想我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解释基督信仰的内容，应该是不违背宣扬福音的原则的。愿上帝祝福给中国，愿福音光照神州。谢谢各位。